啊，还好那时候城关法师啊，要我们基金会送一套藏经给他，我亲自啊恭送一部这个大藏经啊，这个送给他研究啊。那时候我去找他的时候在南京东路比较近，后来我大藏经是送到他北头，那时候他的北头他的闭关的地方。在南京东那个地方，他问我：“啊，你是学什么？”我就很说：“我是学心地法门，对不对？好像很神气的样子，对不对？”他说：“那你研究什么经典？”我说：“研究《六祖坛经》《金刚经》，不仅在研究，还在讲，对不对？”哦，更神气了。然后他看看呢，他说：“欸，我希望啊，你应该素颜。”我说：“什么素颜？”他说：“哎。”六祖坛经的前一部是什么？当然是金刚经了。那金刚经的前一部是什么？我想想，诶，楞伽经呢？诶，达摩传楞伽给慧可嘛，一直到五祖才改成金刚经嘛。然后五祖以后啊，六祖大师倡导金刚经，但是呢，因为六祖大师平时的开示在那个时候非常的气急气理，所以大家就以六祖坛经为禅宗入门的经典。而更何况六祖大师以后才真正禅宗深信起来，真正的兴旺在前面，从达摩祖师一直传到这个弘忍都是单传的啊。弘忍以后传了两位，一个北传神秀，南传六祖慧能。那南北传后来渐渐的消微，唯独六祖慧能大师的南传，在六祖大师开悟座下有43人，从这里引发出啊五个宗派啊，五宗二派，后来两派呢又回归到临济宗里面，所以六祖大师啊以后才生出这五宗啊，然后禅宗才大先生。所以我们讲一花开五叶嘛，结果自然成啊，就是讲这个故事。所以那个他就要我来素颜，然后我就心里想，这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啊？所以很容易起慢呢 啊，对不对？我《金刚经》《坛经》都看了，就简单。那我说那个书本在哪里？陈光法师说：“哎，这一本我做了一本啊，易观，你就拿回去研究了。”我拿回来一看啊，有一天这个。老法师看了净空法师啊，他在看我，好像不在看金刚经，看什么？他就说：“简师，你在看什么？”我说：“我在看楞伽阿帕多的宝经。”他说：“哎呀，慢一点看，慢一点了，先看看一直深入了。”你看老法师他知道，嚯，这部经真的很深。我哪来一看，我连注解都不知道他那说什么，注解都不知道，所以才啊，就跟啊这个陈光法师，我就找了一个台基进阶式的经典，然后也跟陈光法师研究啊，用什么的排列，从哪里入，把自己的心得跟他研究。他说好，就是最后我就是举出这八部的经典，坛经、金刚经、圆觉经啊，坛经、金刚心经、圆觉经啊，这个八识归起颂、大圣起心论、楞严经、楞伽经。从降入那就行了，但是你要了解这个八识归集颂一部啊，因为八识归集颂是玄奘大师翻译唯识经典以后，最后他自己做的，把他翻译的经典的精华自己用这八识归集颂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部非常的精华。但你要看这八识归集颂，你一定要了解什么？百华明门论，啊，这个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这你都要看。然后观无因论、大圣观无因论，啊，无因论、大圣观无因论，这些你都要了解。然后你再回归到八识归集颂，你才能够理解。那如果你根本没有基础，你也没办法看。那因为我们已经啊。讲到了这个《坛经》《金刚经》《心经》，这些都研究了， 所以有了基础了。所以因为佛佛道同嘛，这个法法平等嘛，法法道理讲的都一样嘛，都是子子心性嘛，啊，唯识中是从向上讲嘛，那这个般若经典是从性上讲嘛，全性即相，全相即性，性相本来是一件事嘛，就像海浪就是海水嘛，海水就是海浪嘛，啊，性中就好像讲海水的体，相中就好像讲浪，那浪就是水，水就是浪，水波不二嘛。所以当然你有这个基础，你看的进步就很快，啊，所以我这样一直爬哦，然后楞严经，再多人楞解经才能够看懂，才能够看懂。所以我现在讲这个道理，千万不要以少为主，啊，千万不能以少为主。那从楞解经以后啊，我从这里体会到心性，啊，那再来看其他的经典，再来看其他的公案，那就很容易理解了，啊，为什么？道理是一个嘛，最主要就是讲你的真心嘛，的体相用嘛，像大圣起心论所讲的一心、二门、三大，这是最主要让你契入的道理嘛。一心就是尽智双明、人所双亡的真心，这真心里面它不是空的，它有两件事，一个是体的真如门，一个是它的作用是生灭门啊。那有体就有它的作用，所以这个体真如是不生不灭的，而作用是有生灭的相，就像镜子的照是不生不灭的，但是镜子的影像是有变化的，忽来忽现，汗来汗现，所以你正体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不是二啊，你不会迷嘛，你知道它的影子嘛，就是它的作用而已嘛，心性的作用而已，幻影嘛，你不会迷嘛，嗯，那再从生灭门开出相大跟用大，相大就是它的无量智慧德能，用大就是它这个三轮妙用，普入法界啊，示现教化，解脱自在啊，都是你正体又和延伸出来的，所以真的所有的经典就是叫你找回自己生命的原貌啊！所以为什么《金刚经》讲，你红河沙生命的布施不如四季记，四季记就是让你找回永恒，叫你证得永远的自在解脱，永远的远离生老病死，永远远离所有的烦恼苦恼痛苦，永远远离，一证永证就是四季记才能够得到啊，其他人的福报啊，总有用尽的一天，它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论当前的自见学说立论何等的分歧啊，你越看越糊涂啊，越看那如果是没有老师教，佛经没有无人说，虽智不能解，如果是一个一个一文解义的，那又是三世佛含怨，那真的是很头痛。但是你一定要了解，通通这是回归自性，所有的佛法都是心地法门。所以最后就告诉你，所谓的心性便是你的本觉啊，它是自然升起的无上觉性啊，你要知道这一点啊。啊，所以你讲了这么多，如果你只是在文字上来绕，文字上来钻，越钻越糊涂啊。净空老法师常用一句话来做说明，他说如果你没有抓到要点啊，那是个叫网啊，叫网的忙啊，把你网住了出不得啊，啊这里钻了，哎，又头被卡住了，这里手被网住了，你没有碰到网子，你要游泳最怕碰到网子，游不动了，头被卡住了，手被卡住了，脚被卡住了，踢都踢不动啊，碰到网住了，那很惨，他说叫网啊啊。但如果你从心性上来讲，你就看到这个教网条目分明啊，啊你就可以利用教网来达到你要做的那些网，这些烦恼众生让他们离苦得乐啊，或者你本身自己就被网住了，对吧？所以啊，所以你的心性本身你的本觉，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因为你如果你不悟本心，不体会到本心，你入了教里面变教网，教网的成就就是佛学啊，你是佛学大师，要么就是哲学家啊，佛学的佛教哲学专家，像华严哲学 啊，唯识哲学、天台哲学一样的道理，变成哲学家了。啊，那不是叫修行人啊，你不能断烦恼啊，而且你有佛学跟哲学，就烦恼变成了所知障了。自己懂，就像我以前以为自己懂，其实还没有懂，还没有办法真正的相应呢。啊，所以所谓的心性本是你的本觉，所以为什么劝大家一定要静坐？静坐，你体会到这个地方啊，你从文字上你也要配合你的静坐用功啊，那。静坐，当然你要长时间的心修啊，不是说我要做个一个月就要开悟见性了、啊，那都是要许多年的长期的做。我静坐上也做了几十年了啊，所以我们开始用数息啊，将来我也希望在我的禅宗班里面，我现在正在写这个坐禅的方便写静坐。本来我是想交给圣吉法师来写啊，那圣吉法师他因为他很忙，他没有写。那现在我就来写，他有他的注意的方法，比如你可以用念佛、念圣号，你可以用数息啊，你也可以用念佛或是念圣号，念到心浮住的时候把它放下来，看着那个无念的心，注心观境，看到那无念的心，也可以你有这个方法，你直接就看那个无念的心，这一个办法啊，然后你必须配合教理这样子，一直研习，知道这。幻化五阴本空六尘非有，因为你不管是你用圣号，最后你念到了最后那个能念所念很难消泯，很难尽智双泯，能所双亡，只是越来越细，那个能念所念，你要打破这个能念所念归一啊，达成啊这个能念所念俱明，或者是能观所观俱明，观以所观俱明，你就一直用功下去，不晓得用功到多久，那真的是要看世界因缘。但是如果你有在读经典啊，了解这五阴本空六尘非有，等到你达到一个心境，因为你念佛也好，你数息也好，你是住心观境也好，那都是用压住的，只是越压越细，压住了，压住，好，把它压住，让它心不生。但是你用压住了，它就一定会有这种现象，压住的时间长，你都没有妄想的时间长。要是，但是如果你真正那一天碰到了情绪上的起伏，你那个妄想压住的时间就比较短，啊，那就会有三种现象，啊，无念、有念、有念就妄想昏沉，昏沉有念妄想，这三个在那里绕。但是因为你禅坐的时间长了，那个无念的时间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所以呢，真正在修。四禅八定那个禅定的人呢，他一天坐20个小时哎，啊，他几乎不睡觉的，吃完饭以后运动，就马上去做，啊，就一直这样用功，因为他必须增长这个时间，然后达到在60钟心都很清净，没有妄想，啊，这个眼里就是妄想，但是他是压住的，四禅八定是靠压的，他都不是随顺自信本质清净原无妄想的这种功夫啊，所以你一定要。从教理上了解到一个程度以后，但是你又扶住了，你有这种功夫啊，你扶住了，扶住了，然后你静坐的时候，哎呀，五阴本空，六尘非有，管他的，随他去吧，对不对？故也帮我亏啊，不理他，一切不理，通通放下了，通通放下。这个其专用点功夫，多关照，放下他。但是你放下他，还是要放下，心里就是放下他。那一放下，真的最后啊。不知不觉，你故不知不觉，这个都是看你一眼，不知不觉，越练越细，到某个程度，哎，真的，他让你放下来了，让你放下来的时候是什么呢？妄想生出来了。但是以前妄想生出来，你知道妄想的内容，想张三，想李四，想什么，通通晓得，想恩怨情仇人我是非，你通通知道那个内容。但是那个时候你放下以后，你没有压他了嘛？可见你以前压他，对不对？你现在没有压他了，妄想通通出来了。但是这个妄想，每一个妄想很多，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内容，只知道有妄想，知道心在那里起起伏伏的，但是根本不知道内容，完全不知道。你没不知道内容，就叫什么境界？叫入流王手，你呢？根不入尘，你的那个意根呢不会入法尘，对不对？有，但是你不会入啊。 对不对？只知道有这个起起落落，更不入城，但是有，但是根本不知道。就好像你这个入流王所哦，跟入流王所知道有声音，但不知道声音是什么，就有哦，所以他不会受你干扰了，所以你不会受那个妄想干扰。就这样，他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你不管他，你继续做，起落落，你根本不要理他。那个时候才有办法做到不要理他，你试试看。你说你根本哈，这个人家跟你讲妄想来，不要理他，对不对？那个跟你讲的人，你就问他，问你这一搞，我跟你讲，他说哎呦，我给你搞也晒了，我教你可以，我也做不到，必须这样。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就知道，不要理他很难哦，不是那么容易的。哎，讲一讲容易啊。不要理他，不是那么容易。那真的放下，当然真的可以不理他，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啊，你就不管他，你就这样，不要去求什么，反正不要理他，就在那个妄想起起落落，你不要想他，反正都已经放了嘛，随他去。到了有一天，某一个镜头，突然啪一声，呼，好像很快的说，嚓一嚓，妄念全部止息，自然没有的，那才真的止妄念止息啊，一片光明。一片清明，很清明，非常的清明。那哦，你知道，那就是比较接近。我不敢说那是什么呢，比较接近自信。你没有压他嘛，你是因放下而来嘛。但是我们的无明习气还是蛮重的啊。这个如果在《金刚经》讲，叫一念尽心，没有能性所信，就是这个样子嘛。那你继续在用功啊，继续在体会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说，哎呀。所有的心境就是那个嘛，你看在那个时候明明朗朗清清楚楚，对不对？什么都明白，更清明了，所以叫做虚明。所以我们这里讲的光明朗净空明的极静的不受干扰的啊，而是没有挂碍的一片清明，一片光明。你就知道，哎呀，原来生命的原貌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清明，那么样的感觉，你才会体会到那是生命的原貌啊。或者你对不对，所有的心情就是你的本觉，你只有讲一讲，你根本不知道些什么嘛。你透过这样你去了解，哎呀，原来生命是这样啊，不像我们现在一大堆的烦恼啊，妄想一大堆啊。啊，所以一定要悟本心。如果你不体会到本心，你一定要了解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你用功的角度都不一样。或者修禅定就是以身止昧，以昧止身，压的啊，用压的方法，那用压服的方法，这个六祖啊，这个佛陀在楞严经里面说的很清楚啊，如人蒸沙欲求做饭啊，那只是叫热沙而已，永远成不了饭。啊，你知道心性是怎样，你了解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从这里放下，最后你就会起入了啊，你就会气会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所有的心性这是鼓励你立论帮助你，不能以立论以你的体会的道理，你悟的境界以为那是你的正，那只是在解的范围而已。正是真正要脚踏实地的实修，要有你实修的功夫。所以所谓的心性啊，心的性啊，你的心，我们现在心是妄想心、分别心，但是它的性是不变不异。我们这妄想心、分别心有变有异，但是你见到了心的体，不变不异的体，那就是你真正的本觉啊，那是你真正的一切啊，由它变现你的身心世界万法。他拥有一切啊，你的心性拥有法界啊，啊，佛陀就证了这个心性，所以他拥有法界，在法界中得自在，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啊。所以佛你看圆照法界，这浩瀚的宇宙都是他的活动范围，这浩瀚的宇宙还要不是自己要跑去，他一念就到，一念再远他都能够到啊。我们能念是没有距离时间的。现在我们依目前我们的科技发现到啊，这些电光什么质子电子，这个速度都一样啊，这个速度都一样，很快，一秒钟地球7000万啊，一秒钟几秒钟，一秒钟可以走 30万公里一秒钟，光的速度、电的速度，还有这些质子、电子、中子这些绕的速度，一秒钟地球可以走7000半，啊，30万公里。但是我们的念没有时间，啊，一就是一切，念觉平等，所以它这一动那边就到，同时没有距离的感觉，啊，这只有我们的心才能够做得到了。所以你正得的心，正得你的自信，你真的得大自在、大解脱，你是真正的成佛了。在这里讲所谓的心性呢，心的性就是你的一切呀，啊，就是你真正的自己呀，也就是佛啊。所以众生即是佛啊，就这个道理啊。只是因为众生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如果你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了以后，佛性就在你心中显现了。那众生就是寄生成佛啊，所以说的心性就是你的本觉，它是自然升起的无上觉性的，但它反而如是啊，它不必学啊，它亘古亘今啊，它不是缘起而有啊。所以你的心性，你说我的心性从哪里来？他说宇宙有的时候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对不对？能为万象主，不随世事雕，它比天地都还早了，你怎么去研究它从哪里来？因为宇宙只有它嘛，宇宙真实的就只有它，就是这位临觉性冲在法界，亘古亘今没有办法计算它的时间，它本来就有的啊，本来就有，因为它动了才有变成了我们这十法界啊，三千诸法都是依它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你不要看我们这个啊固体、液体、气体变出来的这些林林种种森罗万象，对不对？这个由四大讲，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四大种变现出地水火风的假四大，这假四大的聚散变成了固体、液体、气体，对不对？固体、液体、气体它是有东西的，所以你看，你不要看气体，现在气体可以用气体来做这种杀人武器哦，哈。那可以用液体来做杀人武器啊，可以用光来做杀人武器啊，都可以做到啊。为什么？它本身就是一种量嘛，一种质量嘛，啊，光啊，啊，现在科技用什么电子炮啦，什么东西的，这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你看，你知道我们现在切那个最硬的大理石，都是用什么在切呢？用水刀，高压的水这样切下去，把一个最坚硬的大理石这样切掉，而切得最平。你像水在当刀子呢，我们摸得很软，哎，对不对？很清凉，它当刀子的水刀啊，空气也一样啊，嗯，啊，你看镭射光，它也在那开刀，可以用镭射光来开刀，它就变成，因为它本身就是质量嘛，嗯，所以你看，就是这个根本的质量啊，变出我们这固体、液体、气体，然后由这里延伸出我们森林、妄象、林林种种，其实同一个元素变了。如来藏妙真如性，它变成我们有情的心事跟气世间的四大，都是依它而变异的。在唯识学里面讲，这个阿赖耶的见分还有相分，从这里跑出来，同一个体性。阿赖耶的相分体就如来藏妙真如性，阿赖耶的见分体也是如来藏妙如性。妙真如性就是我们的本妙觉心，本觉妙心。啊，他亘古亘今冲在法界，他证的他本来就是任性逍遥，自在无碍，变化自在，啊，心想事成，是一个没有障碍的世界。所以你只要证的他，你就是一个没有障碍的人。所以你看佛菩萨的生活，哎呀，那令人羡慕，变化自在，心想事成，无缘啊不自。再远他都可以到，同一个时间刹那，刹那即到无量百千万亿化身游戏法界，我们羡慕的不得了啊！其实那就是你的生活啊，你失掉了而已啊。佛陀找回来了啊，一找回来以后，你跟他连在一起啊，对不对？这法界一就是一切，所以升起无眼大慈，通体大悲，一直要你回去啊，你要你的生活不是这么苦啊，你跟我一样啊，你为什么不回来呢？啊，为什么不还瞪来呢？回到我们的老家就一样嘛，旧路还家，你就得到这么的快乐啊，啊，就这样啊。那我们在想，总是很难去想象佛菩萨的生活啊，就好像那些什么 甘比啦，什么伊索比亚啦，那种落后非洲的地方，他很难想象是高科技的文明的生活，他很难想象我们的电脑的网络啊，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手机现在可以当网络，当什么都可以用啊！现在真的是我们有天耳通、天眼通都有了，这靠电脑就差不多了。对啊，你看看，对他们来讲，我们这种生，我们这种文明时代的生活，对他们来讲简直是佛菩萨的生活，或、哦、对他们来讲简直是神的生活。但是我们习惯这种生活，觉得没有什么嘛，这本来就这样嘛，对不对？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养成习惯了，根本觉得没有什么，哪来就这么用，这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佛菩萨也一样，佛菩萨的生活，他们就这没有什么嘛。我们的生活本来这样嘛，所以十方诸佛生活都一样嘛，通通一样嘛。啊，我们觉得他很了不起，对不对？因为啊，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分别妄想去除啊。等你去除了，恢复这个生活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法如是嘛。本来宇宙的原貌，宇宙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最原始的宇宙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生命的原貌的生活方式就是像佛菩萨一样自在逍遥无碍。我们失掉了，我们为什么失掉？大家知道吗？啊，因为迷在五欲六尘啊，被五欲六尘转了，好面子啊，好享乐，享着五欲六尘的乐，而不知道想常乐我净的这个无上妙乐，不知道啊，因为你没有尝过，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乐嘛。那五欲六尘的乐马上就感受到嘛啊，但是这个乐是带来的麻醉，带来的烦恼，带来的堕落啊，你不知道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陷阱这么多，要小心呐、啊。所以天天不能够离开佛法，所以我在说明呢、我们在上课有几种形态，一个是让你导入学习经教，学习内涵。哇，大家学得很高兴，很适合现代的时机。反正现在喜欢读书嘛，啊，马上要变成12年国教了，对不对？到高中毕业呢，那大学嘛，两分就考上了，有什么困难？对不对？对不对？啊，这个啊，你说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喜欢读书嘛，大家读啊，读啊，啊，可是所以说，有的人怎么带入读书，了解自见，了解内涵。有的人就把它带入修行，其实带入修读书一定里面要带入修行，这才重要啊！书读的再多啊，反而变成手执杖，修行你才能够真正获得解脱啊！所以啊，你要知道，所有的心境就是你自己的本节，它是自然升起的无上觉性的，亘古亘今都是这样，法而如是啊，法性如是，不假外学啊！所以你学佛。怎么恢复他的样子？放下来而已啊！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们今天就是被这五欲六尘骗了啊！那为什么有五欲六尘呢？因为我有身见我执啊，我有身子，我有我执啊，我要拥有一切啊，我要超啊，这个超人啊一等，我要高人一等啊，我要怎么啊，光宗耀祖，我要怎么样了？都是这些名利心在作祟。都是以我法而止，所以学习佛法，你要成就的第一步，先破身见我执。所以你学习佛法，如果你会更增长你的身见我执，更觉得哎呦，你看我懂这么多，我更行。像我早期学六祖坛经、金刚经一样，我不知道已经在增长我法而止，那就造成了修行以道相违背啊，以道相违背了。啊，要学《金刚经》、学六祖坛经，就等于拿一个刀子，要来解开我们缠缚的绳子，啊，结果你拿了刀子，你不解开缠缚绳子，就拿来割自己，对不对？把自己割得遍体鳞伤，就像这个样子，那就很遗憾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所谓的心性，便是你的本觉，它是自然升起的无上觉性，所以应知啊，应该知道，观则以观照。啊，本来不二。当你观照，不妨寻找观者是谁呀、啊？啊，若片行不得，此一妄见便顿现其雄，而自然瓦解了。啊，所以你看，所以你应该知道啊，观者即观照，本来是不二啊。啊，观者就是能观的你，观照的是一能起观的你。啊，那观者是什么？意身欠我执，第七世哈、啊、的我执，能观的我哈、啊，所以第七世有具身我执啊，第六世 他第七是没有分别我执，第六是不仅有寄生我执，更有分别我执。所以七是有寄生我法二执，第六是有寄生我法二执，同时更有分别我法二执啊。那寄生不好破，因为他生生世世都执着有个我，分别法执能破，比较容易破。所以你看，在唯识学说得很清楚，在入地菩萨的时候，分别我法二执破了，但是扶助寄生我法二执。但是如果你没有起观行，没有起观照，没有起观行，那个时候寄生我法二执还会现烦恼，还会让你起心动念生烦恼的。所以要用观照，所以我们讲以根本自观空，后头是观熟的观照。你看，一直到八地菩萨寄生我执才破，七世寄生我执，真正的我执破了。所以那时候就不叫做我爱执常啊，阿赖耶叫我爱执常，因为第七世恒审抓住第八世为我，然后一直到这个所以到了这个寄生我执一破，阿赖耶识名称叫做异熟识，还有遍历而熟的果报叫异熟识，不叫了阿赖耶的，因为他没有我执的。一直到十地满心最后以金刚智无间道破寄生法执成佛了。这个时候异熟识变个名称叫做恩摩罗识，又叫做无垢识，清净无染了所以你看那个能观的就是由我们的寄生我执跑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心比较粗，那就是从分别我执跑出来的。分别我执是什么？是心事啊，是心事。就好像晚上做梦，梦中有个我你觉得那个梦中的影子，你为什么还是觉得我是你的心事的执着啊，你就知道那是我执变出来的。所以在这里讲观则即观照，这个观则从那里跑出来，从你的我执出的时候是从分别我执跑出来的。如果细的时候是从寄生我执跑出来的，但大家要知道没有寄生我执就没有分别我执所以分别我执是粗的，寄生我执是细的。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明到八地菩萨才把寄生我执破了，初地菩萨分别我执就破了。我们现在依文字起观照这个过程这就是用分别我执分别能观的我跟所观的境界所以我们研究文字般若，如果你是懂道理不知道起观照，他就走入了般若的哲学。如果你能够依文字般若然后懂得在日用平常观照离相即一切相离一切相，为什么般若能够观空离相嘛？知道这些缘起之法当体即空，都是你自己心事变现出来的幻影而已所以《金刚经》最后告诉我们